有一种说法形容一个迷失在细节里的人，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多文化都有类似的说法，所以人不难理解我们的意思。我们很容易迷失在细枝末节当中，以至于看不到所有碎片是如何拼接在一起的。所以在很多像这样复杂混乱的情况下，我们经常会彼此提醒，退一步看清大局。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也要记住这忠告。旧约圣经的细节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很容易迷失在它许多的人名、地名、事件、神学教导和道德教训当中，我们就看不到旧约圣经背后的一致特征。要克服这种迷失，我们需要退后一步，去看把所有旧约圣经联系在一起的那宏大画面。这是旧约的国度、圣约和正典系列课程的第二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是古代以色列信仰的根本，所以正确认识国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旧约圣经最全面、最一致的视角。每一个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旧约正典的各卷书彼此很不一样，他们是用许多题材写成，讲到不同的主题，解决上帝的百姓在不同时代和处境下的需要。但是这些书卷的作者总是从他们共同持守的基本观点得出结论。所有旧约圣经作者都相信上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他的百姓建立了一系列主要的圣约，他们也相信这些圣约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主要目的，管理上帝的国度，使他传到地极。本课将要从四个方面阐述以色列一致基本的委身，推进上帝国度的委身。首先，我们要看圣经是如何从广义和狭义讲到上帝的国度或统治。第二，我们会看太古历史，就是地球历史的最早阶段的上帝国度。第三，我们会探讨上帝国度在以色列国历史上的发展。第四，我们要看旧约圣经上帝国度的概念如何在新约时代得到实现。我们首先来看旧约圣经是如何从广义和狭义来讲上帝的统治。大多数基督徒都听说过上帝的国度，因为新约圣经如此频繁提到这国，仅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就有60多处地方提到上帝的国度。我们在本课要看新约圣经对上帝国的这强调是如何扎根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国度和帝国、国王和皇帝是古代以色列人经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圣经作者觉得没有必要对上帝国度做一个明确简洁的解释。但这事实给今天的你我带来一个大问题，由于我们远离旧约圣经的古代世界，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总结上帝国度的基本概念，这概念是在旧约圣经每一页的表面之下。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总结旧约圣经是怎样讲到上帝的国度，但我们只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会看到从广义来讲，上帝的统治是完全和不变的。第二，从狭义来讲，上帝的统治也是不完全的，是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的。我们先看上帝完全不变的统治。我们在诗篇93篇第1到2节看到对创造世界的上帝的赞美。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上帝创造和维系万有这事实让世人宣告耶和华作王。 他是在一切受造物之上至尊的君王。旧约圣经一再承认这一基本信念，上帝创造并维系万有，他是万有的主宰。在这更广泛意义上，他的统治或国度是普世和不变的。这种对上帝是创造者和维系者，上帝坚定不移统治万有的信念，是古代以色列人信仰与他们周边民族的宗教之间其中一个最明显区别。他们邻近的宗教普遍教导说，各种神灵争夺主权，这些神灵的力量随着环境的变化起伏不定。在某些情形里，人认为神灵的权力随着季节循环起起落落。在其他情形里，人们认为随着天上众神眷顾的国家在战争中得胜或失败，诸神也会在天上权力的位置上起起落落。但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圣经信仰的一部分。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是万有唯一的创造者和维系者，是在整个受造界之上，甚至在强大的灵界受造物或所谓的诸神之上坚定不移的统治者。经历自然界每一次的循环，每一次战斗的失败和胜利，上帝的王权都是普世和不改变的。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受造界一直以来永远也是他的国度。
所以上帝在万有之上作王，你在创世纪第一章可以看到这一点，看到受造界中的万物是如何顺服他。诗篇24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因为他创造了地。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你看，他是万有之上的王，他拥有一切，这一点永不改变。如果你追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会看到上帝主宰着创造界，人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件事情。
God is absolutely sovereign.
上帝有绝对主权，这是阿米念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持守的立场。这立场在圣经中是绝对清楚的，上帝有完全的主权，我们任何时候都要遵从他的旨意，我们的选择不能颠覆他的旨意，我们的选择要符合他主权的旨意。
旧约圣经作者相信，在广义上，上帝对受造界的统治是完全不变的，但他们同样也讲到第二种狭义上的观念。按此观念，上帝的国度或统治是不完整的，是在历史中发展的。圣经讲到上帝的国度是发展的，圣经是集中在讲上帝如何随着时光隧道展现，彰显他坚定不移的主权。现在大多数当代基督徒从未活在一个王朝，一个身为人的君主对他们国家拥有至高无上权柄的国度里，所以我们常常看不到这主题在圣经中是多么突出。为了说明上帝在历史上凸显他的王权，旧约作者常用些对身为上帝君王和身为人类君王的普遍描写，这些描写则是我们今天难以察觉。例如，他们把上帝说成是一位君王性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他子民的父王、赐律者和立约者。他们把上帝描述为一位君王式的勇士、丈夫和牧者。现代人常常认为国王和王国是非常没有位格、人性，甚至是可恶的政治制度。但圣经对上帝历史上的国度降临人间这主题的说明是丰富甚至灿烂的画面。它揭示了上帝奇妙，是整个受造界之上无与伦比的主权君王，他在地上的国是我们充满荣耀的理想。贯穿旧约和新约圣经，上帝从他天上的宝座颁布王权的命令，他爱他国度的子民，就像父亲爱儿女一样。他呼召他天使与人类的大军行动起来，他建立和打败各国，包括他眷顾的国度以色列的时候，都是以王者的身份行事。上帝统治的这些历史彰显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让各处每一个受造物都承认上帝是君王。最终对上帝来自各族各民的百姓来说，整个受造界要成为仁爱 喜乐、美善、公义、得医治与和平的地方。上帝要用他可见的荣耀充满大地，因着他是谁，他做了什么，要领受无尽赞美。引入着旧约圣经主题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来看主导文的开场白。耶稣在马太福音6:9-10总结了旧约圣经关于上帝发展的国度展望。他教导门徒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时，他表达了每一位旧约圣经作者渴望看见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说，谈论国度降临是很常见的事，但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基督教信念是如何扎根在旧约圣经当中。所以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思考，耶稣教导我们为国度降临祷告时，他指的是什么。
When Jesus teaches his disciples how to pray,
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祷告的时候，从整篇诗篇提炼出一个有信心祷告的这个非常基本的轮廓。但祷告是这样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现在请注意，即使对耶稣来说，上帝身为父的身份也是直接与他的王权联系在一起的。上帝不仅是一位父，还是一位父王。所以作为一个忠心的儿子，当你来到父面前，你希望他的国度扩展，你希望看到他的统治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按照古希伯来诗歌的习惯，耶稣解释了他教导我们为上帝国度降临祷告时说话的意思。首先，耶稣说上帝是天上的父，这是指上帝是坐在天上宝座上身为父王。他教导我们祈求尊上帝的名为圣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阐述这祈求的时候，他承认上帝的国度降临时，人要尊上帝的名为圣。然后为了解释他所说的上帝国度降临的意思，耶稣又说上帝的国度或统治要在他旨意成就时全面降临。但请留意，耶稣要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得到遵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和今天很多基督徒相信的不一样，耶稣并不是教导说历史的目标是让上帝的子民在天上与上帝共度永生，耶稣而是教导说历史的目标是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像他的旨意已经行在天上他宝座所在的地方一样。
我们确实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上帝要让万物更新。我们尤其可以从耶稣教导我们、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时讲的那动人的话当中看到这一点。当时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关键、核心、根基性的基督教观念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时代，等待天上的现实变成地上的现实，上帝的名被尊为圣的时候，事情在天上成就的方式，一切都为正的时候，公义、荣耀、真理和仁爱掌权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确实的盼望，就是天上的这些现实要成为地上的现实。而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盼望的应许，就是将来实现新的创造，是我们永远的家。
为了更好理解耶稣如何希望地球变得像天上一样，请看但以理书7:9-10。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对上帝天上圣殿的典型描绘。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这对天堂的描写并不罕见，旧约和新约都有类似对上帝天上圣殿的描述，但是 但以理书的意象至少有两个层面是我们应当强调的。一方面，上帝在他天上的圣殿中向受造物彰显他可见荣耀的同在，正如圣经所教导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每一处地方他都在，他在外太空所有浩瀚的星系当中，在我们这小小星球上，在郁郁葱葱的森林和干旱的沙漠中，在每一个小村庄和每一座大城市当中。然而他无所不在，在大部分情形里仍是不可见的。即使如此，正如但以理的意象和其他很多经文告诉我们那样，在天上的圣殿，上帝的同在是每一个受造物都能看见的。上帝坐在宝座上，穿着光辉的白衣，头发洁白如羊毛，他的宝座有火燃烧，有烈火从他宝座发出。这对天堂的描绘是耶稣祷告所表明的天地对比的一个层面。是的，我们看到创造界的奇观反映上帝的荣耀。在圣经历史中，上帝的荣耀有时在地上显现，但是这些对上帝荣耀的一见很难与上帝在天上的殿威风凛凛的辉煌相比。所以当耶稣呼吁我们祈求上帝国度像在天上一样临到地上时，他是在呼吁我们祈求上帝可见荣耀夺目的光辉充满这地，就像他已充满天上一样。这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1章23节描述基督再来时对新耶路撒冷荣耀降临人间的想法。请听约翰的话，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耶稣教导我们祈求上帝的国降临到地上如同在天上时，他的意思是我们应渴望和祈求上帝用他荣耀君王的辉煌充满全地。另一方面，但以理看到的天堂意象也把上帝光辉荣耀的同在和在那里受造物所做的事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在但以理书7章10节看到那样，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天上上帝的宝座前有无数受造物侍奉他敬拜他谦卑听从他调遣。
天上天使的工作实际上是做天上的祭司，他们在上帝的圣殿中日夜侍奉他，日夜敬拜他，他们也是上帝的使者，做上帝在地上对我们的帮助。整本圣经对此讲得非常清楚，但控制是绝对的，控制属于上帝，唯独属于上帝。
上帝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上掌管主权，他至少允许事情发生，但他不认可不赞同许多发生的事。但我们有一天要在一个国度中生活，那时人顺服上帝的道德旨意，他们甘心乐意这样做，因上帝把律法写在了他们心里。
这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0到11节展望那一天的原因，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耶稣在主导文开头几句概括了旧约圣经中上帝的国这一主题。上帝的国是一个发展的历史性的在地上的现实，就像历史上所有上帝忠心的先知一样，上帝的儿子渴望有一天上帝普世不变的王权要在地上完全彰显。在那一天，上帝的荣耀要充满着地，每一个被造物在地上都要像在天上一样完全顺服他的命令。这对历史的意象是旧约和新约圣经每一个教导的基础。现在我们已经区分看了圣经如何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讲到上帝的国，就可以来探讨圣经是怎样描绘上帝的国在地上的历史性发展。我们从通常所说的太古历史时期开始，这段历史涵盖了创世纪1章1节到11章9节描述的事件。 当代福音派人士读到创世纪的太古历史时，我们常常会专注于他对地球年龄、人类生命起源和其他当代科学问题的说明。这些话题很重要，但他们很容易会让我们分心，没有留意这些章节如何首先向古代以色列人介绍上帝的国在地上如何发展的最早阶段。就像我们要看到那样，太古历史强调了上帝在这时候如何作为君王行事，他是如何行使他的王权，创造、安排和用人充满着可见的世界，使他成为他从天上扩展他主权统治的地方。
The primeval history covers the history that we see.
太古历史涵盖了我们从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看到的历史，是在亚伯拉罕之前的历史，所以它涵盖了世界的起源，比如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看到的内容，它甚至涵盖了上帝造人类，人类如何在这世界上出现，它涵盖了安息日、婚姻、婚姻制度，还有上帝在亚伯拉罕之前如何对待他的百姓，所以讲了上帝怎样对待挪亚，还有洪水。
我们要探讨太古历史如何让人看到上帝的国和统治在地球历史上的发展，这要触及三个问题。第一，这部分圣经如何描述地球是上帝国所在的地方？第二，他如何辨识出为上帝国目的而活的人？第三，他如何描写上帝的国在这时期的早期进展？让我们先来看地球是上帝的国所在的地方。创世纪开篇几章揭示了上帝造地球在许多方面要成为上帝王权统治的地方，但我们只关注两方面。首先，我们会看到上帝最初为创造所做准备工作是怎样反映他对地球的王权旨意。第二，我们要看上帝如何为他国度在地上不断扩张创造条件。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在一开始做准备，为要实现他为创造设定的宏伟的王的计划。为了掌握太古历史讲了什么关于上帝为在地上建立他国度所做最初预备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暂时搁置许多现代问题。我们首先要问，古代以色列人如何理解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故事？要知道，在整个古代世界，无论是上帝君王还是人类君王，都常被尊为是伟大的建筑师和建设者。按照这些思路，一些解经家让我们看到，创造的故事把上帝描绘为真正的身为上帝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他把创造界设计成他庞大的王宫。每当创世纪提到上帝说要有的时候，都是在描绘上帝从他天上宝座颁布王的敕令，指挥建造创造界。同样，其他古代文献的平行记载也表明，上帝在安息日的休息描绘了上帝在他的宝座上休息，接受敬拜，因为他成功对创造物行使了他的王权和权力。借此和其他方式，创世纪的开篇教导古以色列人，他们的上帝身为上帝的建筑师和建造者，是怎样在起初把他的王权从天上扩展到这可见的世界。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创世故事以这熟悉的话作为开始，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开场白确立了一个事实，就是上帝创造了两个领域或两个层次，上面的天和下面可见的地。在创世纪一章二节到二章三节，上帝开始把地球建造成一个地方，让他荣耀的统治从天上扩展到地上。我们可以把创世纪这部分分成三部分，从世界最初的混乱开始。请听一章二节对地球的描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在这里看到，起初地 或者说天下面的受造界是空虚混沌，被黑暗和深渊所覆盖。这时地与上帝天上荣耀的殿形成鲜明对比。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在整本圣经中，天充满了上帝耀眼夺目的荣耀，但此时的地却并非如此。这里意为空虚和混沌的希伯来文单词，在旧约圣经其他地方是用来指地上的荒野和沙漠，这些地方基本上不适合人类居住。而黑暗和渊面这两个词在整本圣经中都有非常负面的含义，但创世纪一章二节告诉我们另一个关于地球历史开端的基本事实。他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是光和生命的上帝并不满足于让地球处于最初的混沌状态，他的灵开始在这黑暗没有生命的世界上运行。创世纪一章中创造叙述的第二大部分就是3-31节，上帝用6天把世界安排成为宫殿。这6天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模式，显出上帝无与伦比的建筑智慧和能力。在前3天，上帝面对世界混沌没有固定形状这事实，在后3天他面对世界空虚这事实。上帝在这2组日子里的行动很明显是相互对应。在第1日，上帝造白昼，把黑暗限制在夜晚，相应在第4日，他在天空放置太阳、月亮和星星，为的是维持着秩序。第2日，上帝造了大气层，把下面的水和上面的水分开。然后在第5日，上帝用鸟类填满水之间的空间，用海洋生物充满下面的水域。第3天，上帝形成茂盛肥沃的土地，限定下面的水的界限。第6日，上帝把陆地动物和人类安置在旱地上，上帝安排世界，让世界充满生物，表现出无比的王的智慧和能力。2章1-3节描述了安息日，创造故事的第3也是最后一部分。和前面的经文一样，这段记载也强调了上帝是创造界身为君王的建筑师和建造者。我们在创世纪2章3节看到，上帝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里的画面就是上帝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欢喜他做成的事情，为他所做的事领受尊荣。他的工作如此宏伟，以至于后来在10诫，上帝命令以色列人每逢安息日都要纪念他的成就。实际上创世纪1章1节到2章3节告诉我们，有6天的时间，上帝从他天上宝座上颁布王的敕令，把世界从黑暗和混乱变为宏伟的王宫。到最后，上帝作为身为王的创造界建筑师和建造者，因他所做的事得到尊荣。我们已经看了在创世纪开篇，上帝是如何为他国度的目的在一开始预备地方。现在我们要转向这王的设计的一个特别特征，是常常被人忽略的。上帝也启示他已命定他的王权统治要不断扩展，直到地极。创世纪1章3-30节告诉我们，有6次上帝看他的创造，看到他是好的。在31节，第6天他看他的工作，看到他所做的一切都甚好。翻译为好的这词希伯来文是
tov，
在这里和旧约圣经其他地方都是指愉快、欢喜、 甚至美丽。当圣经说创造界是好的，这意味着上帝认可他的工作，但正如我们要看到那样，上帝所做的只是地球上将要发生的更伟大事情的开始。善意的基督徒常常错误认为，当上帝说他的创造甚好时，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可做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改进了。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毕竟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上帝也说那人独居不好。曾经笼罩世界的黑暗、混乱和冤面只是受到限制，并没有被消除。上帝在一开始把人类安置在他神圣的王的园子里，但上帝也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中呼召亚当来充满、制服和管理全地。在第一个太古一周结尾的时候，创造界是甚好，但意思只是一切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实现上帝对他的创造界制定的更宏伟国度旨意。我们在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看到，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可以这样想，在创世纪开篇的地方，上帝塑造世界，就像艺术家在画布上用铅笔画草图，然后再画一幅完整的风景画一样。上帝建立了这世界所需的基本秩序，让它有一天可以成为他计划的样子，但他并没有马上在世界这整幅画布上绘画。上帝而是按他不可测透的智慧，只用华丽的色彩给地球的一部分涂上颜色，他把它装饰成地球的中心。地球上的这区域称为伊甸，在伊甸内部有一个园子，一个奇异美丽的地方，一个适合天上君王特别同在的宏伟神圣园子。它是如此神圣，如此与其他受造界区分开来，以至于上帝在其中行走，彰显他可见的荣耀。但是尽管这园子如此壮丽，上帝对历史的目标并不是让地球保持在这种状态，整个地球，而是要变得像神圣的伊甸园一样，有一天他可见的荣耀要充满整个受造界。第一周结束时，地球的光景只是旧约圣经对发展的历史性的上帝国度所有教导的起点。
So our creation cultural mandate is to be stewards.
所以我们受造的文化使命是做管家，做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上帝所造的人，扩展那园子圣所的边界，在敬拜、奉献、顺服中扩展，探索他创造界的一切资源。当然，最终也要在新天新地重拾这个使命。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太古时期始于上帝预备这世界，使之成为他发展历史性国度所在的地方。现在我们要转过来看圣经记载的第二个关键方面，上帝为人在世界历史这阶段命定安排的角色。你有没有留意到圣经是多么经常提到人？要找到一页圣经是不这样或那样提到人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开始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圣经启示的是上帝是谁，他做了什么，这当然是这样。但圣经历史的这出戏也强调了人在上帝创造计划中扮演的特殊关键的角色。当然离开了上帝的仁慈，人类是什么好事也不能做，因此在一种终极的意义上，所有荣耀唯独归于上帝。但圣经明确指出，上帝决定了主要是通过人实现他的国度目的，这就是圣经对人有如此多描述的原因。这解释了为什么新约圣经强调耶稣的人性， 他是唯一完全的义人，实现了上帝最初创造人类的时候要人实现的目的。人的这种特殊作用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上帝在伊甸园对亚当这样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之前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总结说创造界是甚好，但他也在他的御花园看到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亚当没有妻子。但为什么这不好？这是因为上帝造人有一个目的，这目的太伟大，一个人不能单独实现。上帝的国在地上发展的过程，需要很多人成全人类的角色。圣经从两方面描写了人的这种关键作用。上帝造亚当和夏娃，要他们做他的祭司、他的代理或君王的代表。这些角色在圣经中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要分别来看，先从人是上帝的祭司开始。一方面，亚当还有后来与夏娃一起被赋予了做上帝祭司的任务，上帝呼召亚当通过敬拜荣耀他。我们之前指出，在但以理的意象中，无数的受造物在天庭服侍耶和华，而这也是亚当和夏娃蒙召在地上要做的事。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中看到人类的这种祭司角色。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乍一看，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经文只是指出上帝呼召亚当做一位园丁，但他的任务远不止于此。因为伊甸园对上帝来说是一个神圣的皇家花园，修理看守这说法不寻常，对摩西和古代以色列人具有特殊意义。摩西五经的一些地方用了类似的说法描述祭司和利未人在会幕中，在上帝的荣耀面前的工作。例如我们在民数记三章八节看到，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对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角色的描述，反映出利未人担任祭司服侍上帝的角色。上帝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他神圣的皇家园子里，是上帝这位君王在地上荣耀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侍奉上帝，就像后来祭司和利未人在会幕，上帝的荣耀显现在以色列人面前的那地方侍奉一样。亚当和夏娃蒙召履行他们全部的工作，就是担任神圣的祭司服侍。这些举动是指在敬拜上帝这位大君王。另一方面，生活在地球上的第一批人不仅要担任上帝的祭司服侍，上帝也呼召他们做他的代理，他这位王的代表。实际上亚当和夏娃是上帝的君尊祭司。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看到对亚当和夏娃的描述，他这样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每一个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些经文和新旧约许多其他经文都称人是上帝的形象或样式。过去大多数神学家认为这只是指人是有理性、有道德和有宗教的受造物，但是虽然这些传统的基督教观点正确，但这并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焦点。了解古代世界的一种常见做法，有助我们理解上帝称人是他形象和样式的意义。在以色列之外，法老 国王和皇帝常被称为他们神灵的形象、样式，甚至儿子。人认为这些人是活的形象，代表他们的神灵在人间的利益。作为上天的代表，国王在古代社会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明白他们天上神灵的旨意，然后用他们的王权在地上成就这旨意。因此，难怪耶稣呼吁跟从他的人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他君王的任务。斯提凡在《使徒行传》7:22回忆说，摩西学习了埃及宫廷的行事之道。摩西非常清楚，埃及的法老和其他国家的王常常被人称为是他们神灵的形象、样式或儿子，和普通人有所分别。但在圣灵的启示下，摩西反对这种普遍的错误信仰。在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的真上帝实际上已经宣告，所有人，不只是少数的国王和皇帝，都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真正的君尊祭司。这对古代以色列人来说一定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教训。他要求这些曾经为奴的人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对他们在这世界上角色的看法。上帝已经命定每一个以色列人以及所有其他人做他君尊和祭司的代表。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世俗文化常常教导我们说，人类只不过是随机历史环境的结果。但圣经记载要求我们按照上帝一开始对我们的评价，调整我们对自己和对其他人的看法。我们都是按上帝的祭司、王的形象受造，蒙召确保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创世纪1:27-28看到，上帝在天上宝座说祝福话语的时候，阐述人类当尽的侍奉。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从一开始，上帝就呼召每一个人做他祭司、王的形象，成就神学家常说的文化使命或文化谕令。正如我们看到的，上帝在创造界确立了一定的秩序和美感，他把人类安置在他奇妙圣洁的园中，做王的祭司侍奉他。天上伟大的君王命定人类做他国度扩张使用的工具，人类要生养众多，扩张，把整个地球变成像上帝的乐园一样的地方，为的是让他们可以把上帝的旨意带到地上，在全世界侍奉他，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全世界，正是上帝把人类安置在地上的目的。现在，我想我们不得不承认，身为现代的人，我们很少从这些方面思想我们存在的目的。当有人问你，你做什么工作的？你经常这样答吗？我生养众多，我充满全地，我制服这地，代表上帝管理这地。这些概念对很多跟从基督的人来说如此陌生，以至于我们很少从这些方面思想描述我们该有怎样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不清楚生活的目的，不要感到惊奇。我们需要把上帝最初对人类说的话铭记于心，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我们受造是做上帝君尊的祭司。我们受造是为了确保上帝的统治传到地极，让有一天整个受造界都充满上帝可见的荣耀，让他得到无尽的赞美。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在太古历史把地球定为他国度的所在地， 而人则是他国度的仆人。现在我们要简单勾画一下在这段时间上帝发展的在地上的国度。如果亚当和夏娃没有堕落犯罪，人类作为上帝的形象侍奉的道路将会是一件相当直接了当的事情。亚当和夏娃就会有儿女，他们的后代也会有自己的儿女，不断延伸下去。而这些大量的上帝祭司、君尊的形象就会在一起，按上帝的命令充满全地，征服和管理这地。但我们都很清楚，事情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罪很快就把人类笔直的道路变成了一条漫长曲折的艰辛之路。然而，尽管在太古历史初期就出现了这些艰辛，但上帝仍向人类保证，他对他们的旨意不会失败。对于太古时期上帝国度的发展，可说的还有很多，但我们要分三步来总结。首先，我们要讲发生的宇宙性的背叛。第二，我们会看人类的败坏如何增多，导致上帝严厉的审判。但第三，我们会发现上帝确立了一个长期策略，让人类能实现他的国度的旨意。让我们首先来看对上帝这位君王的宇宙性背叛。亚当和夏娃不是忠心听从他们君王的命令，而是屈服于撒旦的试探，背叛上帝，吃了禁果。所以他们没有把伊甸园传到地极，反而被赶出伊甸园，生活在诅咒之下。不过人类建造国度的责任并没有终止，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后裔仍要生养众多，管理这地，服侍上帝。然而上帝咒诅人类和这地，使繁衍和治理充满痛苦、艰难和挫折。关于繁衍，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对夏娃说了这样的话：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关于管理，上帝在十七节这样警告亚当：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可悲的是，上帝祭司君尊的形象被迫居住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在上帝给他们安排的使命方面经历痛苦和徒劳。太古时期上帝国度发展的记载始于亚当和夏娃宇宙性的背叛，但他们的后裔却走上了一条败坏的道路，最终导致上帝严厉的审判。根据创世纪，当亚当和夏娃堕落犯罪后，不是他们所有的后裔都会继续对上帝忠心。事实上，如果没有上帝救赎的怜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作为相信上帝的形象来服侍上帝。人类当中极多人继续背逆上帝。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就谋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而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家谱告诉我们，随着该隐家族壮大，他们的叛逆越发严重。该隐的后裔不是担当上帝君尊的祭司服侍，反而高抬自己抵挡上帝的统治，对其他人类施行暴力，让这暴力充满全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暴力让上帝用一场世界性的洪水净化大地。正如我们在创世纪六章五到七节看到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上帝国度在太古历史发展的记录不仅包括人类宇宙性的背叛、他们的堕落以及后来的审判， 他还揭示了上帝确立了一个长期计划，最终让他的国度遍布全世界。实际上，上帝决定随着时间推移，要为自己救赎一群百姓，并通过他们建立他的国度。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首次暗示了这长期计划。在这里，上帝用这句话咒诅那唆使亚当和夏娃犯罪的蛇：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在这一节经文向蛇宣布，人类要被分成两派，撒旦的后代常翻译为后裔，那些与撒旦一道悖逆的人类，以及夏娃的后裔，那些努力忠心侍奉上帝的人类。这两类人在历史上要互相为仇。上帝也应许有一天，夏娃的后裔，就是被救赎的人类，要伤蛇的头，征服曾带领他们进入这宇宙性背叛的那一位。这应许最终由基督实现。请听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是怎样向跟从基督的人保证的：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被救赎、相信上帝的形象、战胜邪恶的盼望贯穿整个历史，并在基督上帝完全的形象上得到实现。按照上帝对他国度的长期计划，第三个儿子赛特诞生，代替忠心的亚伯。正如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告诉我们那样，赛特和他的后裔尊荣上帝，努力把他的国度扩展到全地。即使人类的暴力如此充斥世界，以至于上帝毁灭了大部分人类，赛特的一个后裔就是挪亚仍对上帝忠心，在上帝眼中蒙恩。在挪亚那时候的大洪水之后，上帝重申了他为实现要人类服侍他国度而制定的长期计划。我们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看到这样的话：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请注意上帝是如何认识到所有人都容易作恶，甚至从小时候就是这样。他承认罪会继续破坏他堕落的形象，所以上帝以彩虹为标志，宣布只要地球还在，他就会让夏色、寒暑、冬夏、昼夜的自然秩序保持稳定。但上帝为什么要在洪水过后为自然界建立这种稳固的秩序？他的理由在紧接着的创世纪九章一节中清楚表明出来。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正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那样，上帝重新呼召人类服务他国度的目的，他确立了自然界的稳定，让上帝的形象能够完成最初服务他国的工作。
When God created humanity, we go back to
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并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不仅仅是在罪进入了世界之前，且甚至在他用洪水毁灭地之后，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妇都出了方舟。他再一次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上帝赐我们这地球是为我们的益处和他的荣耀。
从这时开始，圣经启示了人类服侍上帝国度的道路是怎样的不一帆风顺或不被阻扰。上帝的子民面对强烈的反对， 他们失败的遭遇许多挫折。然而上帝在自然界确立了长期的稳定，让有一天上帝的形象要完成把他国度传到地极的任务。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圣经关于太古历史上帝国度的教导，就准备好来看旧约国度历史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就是上帝特别对待他国度选民以色列国的阶段。人很难否认这事实，就是以色列国在圣经历史发挥了核心作用。但这是为什么？圣经聚焦以色列民，因为上帝拣选他们带领全人类，从事他从一开始就为他形象命定的侍奉。以色列人是女人的后裔，君尊的祭司是他宝贵的产业，在万民中做他的长子。作为这样的人，他们要在人数上增长，管理这地，服侍上帝的国度。以色列人一再不向上帝效忠，上帝严厉审判他们，但上帝从未取消他要以色列人发挥的作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整本圣经当中，上帝仍致力于要让以色列人带领万民来侍奉他。要看上帝的国度如何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中展开，我们就要来看三个主题。首先，我们要探讨这国的地点或地理位置。第二，我们要看以色列国中上帝国的子民。第三，我们要勾画出国度在以色列的发展。我们首先来看上帝国的地理位置。当上帝第一次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地球上的时候，他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伊甸园。但他也差遣他们做他的形象，服侍他，在全世界确立他的意志。现在，正如我们马上要看到的，当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时，他要求他们再次转向伊甸园附近，并从那里完成他最初给人类的使命。请听创世纪12章1到3节是怎样描述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国父，做他特别仆人的。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请注意这段经文的地理聚焦点，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父亲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家乡，迁移到亚伯拉罕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地方。上帝带领亚伯拉罕离开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到了哈兰。后来上帝又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前往迦南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到达迦南的时候，上帝确认他的后裔要占据那地方，做他们永远的家园。从那时起，应许之地就成了以色列服侍上帝国度的集结待命之地。上帝要亚伯拉罕前往应许之地的呼召，至少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国度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地位。第一，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他国度最初地理中心服侍他。第二，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在地理方面扩展他的国度，超越应许之地的边界。让我们来看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在他国度地上最初中心侍奉他的这观念。刚才我们看到，上帝的地上国度最初的中心是伊甸这地方，以及其中那神圣的乐园。不幸的是，许多解经家都误认为伊甸园是在下美索不达米亚靠近波斯湾的某个地方。我们不确实知道有多少领土算作是伊甸这片土地。 它可能延伸到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月沃土这地方。但创世纪本身把伊甸这片土地和伊甸园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这种地理定位变得很清楚。上帝描述了伊甸的边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注意，这里有四条古时候的河流，它们与伊甸有关。前两条是比逊河和基逊河，学者至今仍对这两条河流的位置有争议，但在这里它们与应许之地西南面的哈菲拉全地和古实全地有关。后两条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从现代叙利亚的山区向东流去。多多了解伊甸河流的位置，这很重要，因为大体来说，这些位置与创世纪后来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地相关的河流也有关联。请听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上帝是怎样描述他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土地的。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河流标志着以色列应许之地的边界，就是埃及河和幼发拉底河。大多数解经家都正确同意，埃及河不是尼罗河，而是埃及东北部一些河流或旱河的其中一条。除此之外，幼发拉底河即今天叙利亚西部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是应许之地的东北边界。后来在圣经历史上，这些河流标注出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以色列土地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到，应许之地的地理边界大致与伊甸地的边界平行对应，所以正如其他圣经经文表明的那样，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的时候，他是呼召亚伯拉罕回到地球地理的原始中心，回到伊甸，亚当和夏娃首先侍奉上帝国度的地方。伊甸这地方不仅帮助我们明白上帝首先呼召亚伯拉罕，后来呼召摩西回到上帝国度最初的地理中心，它也表明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是上帝的统治在地理方面通过以色列扩展到地极的起点。根据上帝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拥有应许之地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大目的，正如上帝所说那样，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上帝在这一节经文直接让亚伯拉罕留意他和他的后裔将来对万民的冲击影响。上帝应许要按照其他国家对亚伯拉罕的反应，或是祝福或是咒诅他们。但请注意这双重过程的最终结果，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们要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地上的万民。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这样总结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应许的原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亚当和夏娃蒙召要遍满整个地球管理这地，但罪把人类分成了服侍上帝和不服侍上帝的两群人。但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把他的祝福带给地上愿意接待他的万民。而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知道，这应许通过耶稣亚伯拉罕那位完全的子孙得到实现。以色列人很清楚， 他们注定要服侍上帝的旨意，拥有不仅仅是应许之地。在摩西的时候，有两个半支派得到批准，占据了约旦河东的土地，而大卫、所罗门和大卫王朝的其他国王则把以色列的边界扩展到北方、东方和南方。即使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先知也向上帝的百姓保证，他们不仅要回到应许之地，而且弥赛亚有一天要带领他们把上帝的国传到地极。记住了上帝的国度在旧约以色列时代的地理位置，我们就可以转过来看这时期国中的人民。我们在前面看到，上帝造人，让他们做他君尊祭司的形象，以此尊荣人类。像创世纪九章六节和雅各书三章九节这样的经文表明，所有人仍有尊荣和责任，作为上帝的形象，为上帝国度的目的服务。不过，上帝还是按他难以测透的智慧，命定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统治传遍世界这过程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引领这过程的方向。以色列的历史复杂，但总结上帝如何确保以色列民执行这国度使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要看以色列历史上与上帝国度子民有关的三件事。第一，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一群特别的民。第二，上帝塑造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第三，上帝指定正式的祭司和君王带领以色列。我们首先来看上帝拣选以色列做上帝特别的子民。就像我们前面看到那样，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人类分成了蛇的后裔，服务于撒旦的目的的人，以及女人的后裔，服务于上帝目的的人。根据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第三个儿子赛特成为一脉相信上帝的人的祖先，后来有了义人挪亚和他的儿子和儿媳。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和亚佛，但在这三个人当中，闪和他的后裔是上帝特别眷顾的。创世纪的这家谱信息是为了解释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他选民的背景。从闪的谱系中，上帝选择了一个男人做女人的后裔，他就是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创世纪列祖的历史显示，亚伯拉罕通过神迹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以撒延续了这选民的血脉，然后以撒的儿子雅各，也就是以色列，成为上帝特别尊荣的形象。最后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约瑟和他的弟兄，这十二个儿子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在人类所有民族当中，以色列各支派是上帝特别的子民，他国度的子民。在摩西的时候，上帝拣选以色列各支派做他特别子民的工作向前推进，上帝把以色列各支派从埃及的奴役中带出来，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祭司的国度，实现他把国度传遍世界的目标。上帝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毫不含糊地宣告了为以色列定下的这旨意。他在西南山做了如下宣告：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要成为一群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说特别分别出来，有别于其他所有人的上帝宝贵的产业， 作为圣洁的国民，上帝称整个以色列民族是祭司的国度，或可译为有君尊的祭司。
Exodus 19:6 and particularly the phrase kingdom of priests
创世纪19:6，特别是祭司的国度这说法，是对创世纪第一章人类无论男女最初呼召的一种呼应。我认为他们蒙召做王，在受造界之上发挥一种王的作用，统治受造界。另外，在直接的语境中，就在祭司的国度这短语之后，是圣洁的子民。以色列要成为一群圣洁的子民，祭司要圣洁，反映上帝的圣洁。以色列也要通过构成律法的各条律例，让自己分别为圣，以此反映上帝的圣洁。
这对以色列的称呼表明，以色列蒙召进一步发挥亚当和夏娃在一开始作为上帝形象发挥的作用。以色列各支派发展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让他们能推动上帝的国在地上的向前发展。虽然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给了他子民成为祭司国度的特权和责任，但我们也要看到，上帝呼召一些以色列人担任专门的祭司和君王职分，做带领的工作。亚伦和他的后裔成为以色列正式的祭司，带领这国的人在帐幕，后来在圣殿中进入上帝特别的同在。他们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献祭、祷告和赞美，他们还教训以色列人学习上帝的律法。扫罗时代之后，上帝就命令大卫和他的后裔做以色列的王。上帝不仅命定大卫王朝监督对上帝的真敬拜，而且还在以色列和地上其他国家执行让人顺服上帝的工作。从此以后，大卫家要带领上帝的国在全世界的扩张。当然，这也是新约圣经如此强调大卫的子孙耶稣是今天上帝子民的大祭司和君王的原因。只有他一人成全了上帝计划这些职分要成就的一切。讲了在以色列民当中国度的地理位置和国中人民之后，我们也要提一提国度通过以色列民取得的发展。旧约圣经以色列的故事既包括积极的成就，也包括极大的失败。几乎每一代以色列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背逆上帝，落在上帝暂时的审判之下受苦。但是上帝一次又一次让以色列人悔改，更新他们。不过到了旧约圣经快结束的地方，以色列人的罪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上帝大大咒诅他们，把他们从应许之地掳走。有几百年，以色列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祭司和圣殿，没有大卫的子孙带领他们扩展上帝的国度。然而，尽管有这些可怕的光景，上帝的众先知还是向以色列人保证，有一天会有大卫一位伟大的子孙兴起，带领以色列人把上帝的国度传到地极。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强调上帝的国度在旧约圣经以色列发展的三个关键步骤：应许期、出埃及和征服期，以及以色列成为一个成熟王国的时期。让我们先看看在上帝的应许期发生了什么。我们讲到应许期的时候，指的是以色列列祖的时代，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雅各众子的时代，上帝对这民族的未来做了许多应许。这些应许分为基本两大类，对应着上帝在伊甸园为他形象设定的最初目标。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的应许，还有以色列人统治管理的应许。首先，就像上帝呼召亚当和夏娃用他们的后裔遍满这地一样，上帝应许以色列的列祖，他们的后裔有一天会增多，无法数算。 请听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五节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上帝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这就是创世纪强调亚伯拉罕通过撒拉奇迹般生下以撒的原因。这也是圣经故事为何如此关注以撒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原因。以色列人数的增长是以色列列祖时期的一个中心主题，因为上帝命定以色列要完成他起初给亚当和夏娃的使命。其次，圣经关于列祖的故事也聚焦以色列统治管理地，就像上帝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一样。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拥有迦南地，正如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七节对亚伯拉罕说的那样：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就是圣经启示亚伯拉罕在迦南购买了一块象征性的土地，做他家人墓地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上帝命令雅各回到他的家乡，即使面临着来自他哥哥以扫极大危险也要回去的原因。创世纪结束的时候，约瑟向他的哥哥保证他们要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列祖时期，上帝应许要以色列要生养众多，成为大国，把应许之地的管理权交给了以色列。在以色列列祖的应许期过后，上帝的国度继续在出埃及和征服期发展。你会记得摩西和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赞美上帝的歌，这歌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强调了这事实，就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进一步扩展他在地上的国度，促成亚当和夏娃最初的使命。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三节读到这些话：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请注意，以色列人赞美上帝是因为上帝在引导他们走向他的圣所或居所。正如我们看到的，就像伊甸园一样，应许之地要成为上帝在地上特殊圣洁同在的中心。但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留意到出埃及记十五章三节中意为领的术语，希伯来文中的
Nahal，
在一些经文中都与牧羊人带领羊群有关。无论是在古近东普遍而言，还是在圣经中，像这样的牧羊意象常常用来描述国王做的事情。上帝做牧羊他们的王，引领他的百姓走向他的圣所。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明确出现上帝的王权和国度这主题就不足为奇了。在红海歌唱结束的地方，我们看到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根据这些经文，上帝带以色列人前往他的圣山，这圣所后来显明是耶路撒冷，而那座山的圣所要成为上帝的居所。希伯来文中的
Yashav
这词通常意味着王宝座的地方。根据这段经文中其他王的主题，最好把这圣所理解为上帝作王登基的地方。这就是十八节立即用明确的与王有关的术语赞美上帝的原因。那里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的拯救，在红海唱出了这首凯歌，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但这是一位不一样的王，而不像那些住在远方的王，你可能只能通过他们在硬币上的面孔，或者在现代世界，他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的照片来看到他们。以色列的上帝，主，真正的君王，邀请上帝的百姓来，在他的圣山西乃山与他同在，然后更深刻营造一种途径，就是会幕。在那里，上帝可以实实在在下来，永远住在他百姓中间。
当上帝作为以色列的王，像牧羊人一样带领这民到应许之地时，他这样做是为了建立他们，让他们围绕他在这地上君王的宝座。出埃及和征服应许之地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建立上帝的统治，他的王权，以及他在地上的国度。讲了上帝的国度在应许期、出埃及和征服期的发展，我们就要来看看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它历史的第三个阶段，王国期。在大卫和所罗门带领下，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的王国，有一位身为人的君王，带领上帝的子民敬拜，顺服上帝的命令。不幸的是，许多福音派解经家按照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误认为上帝从未计划让以色列人有一位人类的君王。但从列祖的时候开始，上帝就启示，在适当时候，以色列要有一位身为人的君王来推进上帝的国度。上帝决定这身为人的君王要是大卫的后裔，他要带领以色列民，并最终领导地球上每一个国家。他要带领他们实现上帝给人类最初的目的，把上帝的国度传到地极。当然，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耶稣是来自大卫家谱完全公义的王，他把上帝的国带到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遗憾的是，以色列的诸王未能完成上帝的这呼召。事实上，列王记上下清楚表明，以色列的许多王，甚至出于大卫家的君王，都带领以色列民背逆上帝，而这些背逆最终导致被掳这大苦难。但靠着上帝的恩典，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作王，仍代表了上帝的国度在地上取得重大进展。尽管他们有失败，但他们确保并扩张了上帝国的领土。随着大卫在耶路撒冷建立王位，上帝让一个长久的王朝到位，代表他在地上的统治，并带领许多人来真正敬拜上帝。听听历代志上29章23节对大卫和所罗门的宝座是怎么说的。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大卫的宝座不是一般的宝座，他是耶和华所赐的位，就像亚当和夏娃最初蒙召做上帝的代理，大卫的王室代表了上帝他自己的王权。除此之外，大卫家也是君尊的祭司，大卫和所罗门安排和监督上帝的祭司和立位人的服事，这些人则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敬拜。大卫为所罗门预备在耶路撒冷为上帝建造圣殿，所罗门把大卫带到耶路撒冷的约柜安置在圣殿。按照大卫的说法，这约柜是上帝在地上的脚凳。正如大卫在历代志上28章2节宣告那样，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上帝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正如以赛亚书66章1节告诉我们那样，上帝的宝座在天上，但他宝座的脚凳就是他脚接触大地的地方，就是圣殿里的约柜。上帝可见的荣耀充满了圣殿，就像上帝在伊甸园向亚当和夏娃显现一样。耶路撒冷的圣殿成为上帝在地上王权的中心。所以我们看到，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从亚伯拉罕时代的游牧部落发展成为通过出埃及和征服建立的国家。 再发展到一个有国王和耶路撒冷城中圣殿的王国。但上帝把以色列带到这地步有何目的？以色列王国的宏伟目标是什么？诗人在诗篇72篇1到17节这样描写以色列在大卫家统治下的辉煌结局。上帝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在这段经文中，诗人为王和王的儿子祷告，他祈求大卫的王朝凸显判断和公义，但他也为大卫统治扩展到全地祷告，愿他作王，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他祈求诸王都在以色列王面前叩拜侍奉他，他祈求王的名存到永远，他的名要流传如日之久。难怪诗人在十七节写下了关于大卫王朝的这句话，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中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这典故在这里显而易见。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目的，最终要在大卫家把上帝的祝福传给万民时实现，届时相信的人要领受公义，繁荣与平安要遍满全地。带着这对未来的憧憬，诗人在十九节以对上帝的这极力赞美结束，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Amen, Amen。 诗篇七十二篇十九节揭示了以色列所有发展，从对列祖的应许到出埃及和征服，再到王国的最终目标，国度的这些阶段都是为了让上帝的荣耀充满全地。当上帝的国度通过大卫家的统治从以色列的边界扩展到地极，上帝荣耀的同在就要充满全世界，就像这同在充满天上一样。
One day, the whole earth will be filled with
God's radiance. 有一天，整个地球将被上帝的光辉所充满，它将充满它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这样，根据启示录的象征性意象，甚至不需要有太阳，因为上帝的荣耀会发光，它将辐射整个宇宙。我们看到这计划在创世纪一章里介绍了，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然后他去叫他们充满地，降服地。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计划也不仅仅是充满园子，而是要用他的形象充满全地，一个敬拜的形象，把他的荣耀反射给他。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旧约圣经是如何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谈论上帝的国度，以及上帝的国度在太古历史和以色列国的历史中是如何发展的。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话题，上帝的国度在新约圣经时代的实现。如果有一件事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肯定的，那就是耶稣事工的核心，整个新约圣经的核心就是福音。宣告基督教的福音或好消息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处于中心地位。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一点，但我们往往没有考虑到基督教的好消息是多么深刻植根于旧约圣经。基督教信仰的好消息就是宣告耶稣克服了过去上帝国度的失败，成功地把上帝得胜的统治传到了世界的尽头。这就是我们相信的好消息，这是上帝国度的好消息。 请听马太在马太福音4章23节中对耶稣传道的总结。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耶稣到处传福音或好消息。但这好消息讲的是什么？是关于天国的好消息。我们相信并向别人宣告的好消息，就是基督实现了旧约圣经中全部的盼望，上帝荣耀的国度降临到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的盼望。
When we speak of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当我们说到上帝国度的福音或上帝作王的好消息时，思想早期的信徒，他们读的圣经是74译本，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思想他们是怎样想这个问题的，这对我们会有帮助。在以赛亚书52章，上帝宣布他要挽回他的百姓，他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他称为平安的好消息。所以是上帝平安的好消息，是上帝作王的好消息，是上帝拯救他百姓的好消息，是上帝代表他百姓行事，给世界带来公义和义的好消息。但是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样本，一个预兆，他医治人，做奇妙的工作，这些让我们预先尝到我们在天国更充分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们要像探索圣经历史其他阶段一样，探索新约圣经中上帝的国度。我们首先来看新约圣经怎样讲到上帝国度的地理位置。第二，我们会讲到这国度的人民。第三，我们要看新约圣经时期国度的发展。我们先看新约圣经中上帝国的地理位置。不幸的是，许多善意的基督徒认为新约圣经的信仰与上帝在地上的国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经常听人说，旧约圣经面向物质世界，但新约圣经的信仰面向非物质的天上现实和人内在的属灵事情。在这里，这说法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跟从基督的人，他们是属天的国民，而不是在地上国度的国民。因为此刻我们的君王耶稣在天上，在父的右边。我们也注重内在属灵的事情，因为此时虽然我们身体朽坏，圣灵却从内在更新我们。但我们在这里要非常小心，新约圣经的信仰并不是与旧约圣经中上帝在地上国度的计划脱节。相反，新约圣经的信仰宣告说，耶稣成全了上帝国度在地上的最后阶段，他要把这和平、喜乐和良善的国度传到地极。在很多方面，新约圣经对上帝国度地理位置的看法和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的具有相同方向。首先，新约圣经表明基督的国度工作始于上帝统治的地理中心，就是以色列地。其次，新约圣经也强调基督如何实现上帝的呼召，将他统治的地理范围扩展到地极。让我们先来看看新约圣经时代上帝国度的地理中心。在太古历史期间，伊甸和它神圣的园子是上帝国度的地理中心。从那里开始，人类要把上帝的统治扩展到地极。后来，上帝在应许之地以色列国建立起他的国度。从那里，上帝的百姓开始把国度传到地极。上帝在地上统治的这一中心，对旧约圣经信仰是如此关键，以至于我们发现他在耶稣、以色列弥赛亚的生命中也是至关重要，就不应感到惊奇。耶稣除了童年时在埃及住了短暂一段时间之外，一生都是在应许之地度过。耶稣出生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他在那里长大，呼召门徒，侍奉，受死，复活，从那里升天。甚至在五旬节那天，耶稣还召集了许多分散在各国的犹太人 回到应许之地来听好消息。要明白耶稣在地上传道的这地理位置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就必须牢记耶稣出生前在应许之地发生的事情。在大卫和他后裔的统治下，上帝在应许之地建立以色列这王国，但在旧约圣经历史的末期，一场大悲剧发生了。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王叛逆上帝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上帝把大部分以色列人赶出了这片土地，让他们被掳离开。外邦人国家和他们所侍奉的假神、鬼神，甚至统治着仍住在应许之地废墟中的以色列人。在耶稣来到世上之前，以色列子民已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受苦500多年，甚至在耶稣地上传道期间，应许之地也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这地充满罪恶和黑暗，它被邪灵占据。但耶稣来了，扭转了这凄凉的光景，把上帝国度的最后阶段带到了地上。请听路加福音4:17-19对耶稣最早在拿撒勒会堂讲到的描述。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在这里提到旧约圣经对上帝国度旨意最终成功的盼望，这预言来自以赛亚书第61章，预言被掳的审判结束时，上帝要把祝福浇灌在他百姓身上。耶稣提到贫穷的人、被掳的、瞎眼的和受压制的，承认以色列人在被掳咒诅下遭遇的可怕光景，但他也提醒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经上应许有人要结束这被掳，他身上有主的灵，是上帝高的人，这受膏者弥赛亚君王要宣告上帝的喜年，或向他的百姓施恩，他要向贫穷的人宣告好消息或福音，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他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现在请听耶稣在路加福音4:20-21读完这些盼望的话语后做了什么。耶稣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大胆宣告，他就是旧约圣经预言的那一位，要终结以色列人的被掳，把上帝浇灌下来的祝福带给他的子民。这就是新约圣经如此注重耶稣在应许之地所做之事的原因。他首先来到以色列地，在上帝的国度地上的地理中心救赎一群剩余子民，就是亚伯拉罕忠信的儿女。在这里很重要，就是要留意到新约圣经中上帝国度的地理中心是应许之地，但同样重要的就是上帝的国度在地理上最终完全成功扩展到了地极，这是由耶稣第一次降临发起的。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耶稣在马太福音6:10教导门徒要为上帝的国扩展到全世界祷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耶稣整个侍奉过程中，他一直让门徒把目光集中在这世界范围的目标上。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24:14中读到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上帝国度降临的好消息，这信息要传遍全世界，然后耶稣要再来。新约圣经强调， 耶稣和他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致力要把上帝的国度从应许之地传播到世上的万民当中。记住新约圣经中上帝国度地理位置的这走向，我们就要把注意力转向新约圣经中国度的子民。起初上帝命定人扩展上帝的国度，上帝也以特殊的方式呼召以色列人完成这任务，并命定大卫家带领以色列民完成这呼召。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到了旧约圣经历史末期，大卫家和以色列民都未能完成这呼召，以至于上帝用可怕的被掳咒诅他们。有几百年时间，以色列民在上帝仇敌的暴政下备受折磨。所以难怪耶稣和跟从他的人会讲到福音或好消息，他们宣告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即将实现上帝对人类的原初设置。耶稣要击败上帝的仇敌，祝福全地上帝的子民。要把握新约圣经是如何吸引人来关注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就要触及两个主题。第一，基督作为上帝至高无上完全公义的形象，他所行的侍奉。二，相信之人作为上帝更新的形象，他们所行的侍奉。让我们首先思想基督作为上帝最高无上的形象所行的中心侍奉。在许多圈子里，基督徒对三位一体第二位格，就是亘古就有的道 Logos 为什么要成为肉身没有多少认识。我们正确肯定耶稣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但我们往往几乎完全聚焦基督的神性。因此今天跟从基督的人常常发现很难说清为什么永恒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道成肉身？新约圣经的答案是直截了当的，耶稣成为人为要实现上帝从一开始就为他的形象命定的关键角色。新约从很多方面强调基督人性的这意义，但我们只从两方面来看。一，新约圣经教导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二，耶稣是上帝的祭司，出于大卫家的君王。那么新约圣经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这是什么意思？几乎每一个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使徒保罗在亚当和基督之间做了一个对应比较。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和其他经文教导说，亚当的罪在上帝眼中如此严重，以至于他定人类的罪，让他们落入徒劳无功和永远的审判当中。但是正如保罗解释那样，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和受死，完全顺服了上帝，这在上帝的眼中如此重要，以至于上帝给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带来永生。请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是怎样强调耶稣的人性在这方面的意义。保罗写道，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如此习惯了把拯救看成是上帝恩典的白白礼物，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可能会预料保罗要这样写，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上帝的恩典而来。当然这是正确的，因为在基督里拯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但这并不是使徒在这里强调的。保罗而是写道，死既是因一人，就是亚当而来，拯救的目标就是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就是基督而来。亚当作为第一个人，上帝的第一个形象，未能服侍上帝的国度的目的，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死亡。但上帝从来没有否决他的谕旨，就是他的国度要通过人降临到地上，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一个公义完全顺服的上帝的形象，来完成亚当未能做到的事情。几千年来，上帝的忠心的子民一直在为这样一个人祷告，而基督就是那带来拯救的义人，他为所有相信他的人带来上帝国度里复活的生命。
耶稣是上帝完全的形象，耶稣是第二个亚当，正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看到的，是末后的亚当，他正是上帝的大能，而上帝非凡的大能在耶稣的完全当中彰显出来，因为他成为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一个不是从罪中生的人。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1章19至20节，我们看到耶稣的灵不是来自约瑟、玛利亚或亚当的血统，而是出于圣灵，所以他的生命是一个由内而外完全的生命，他的圣洁是由内而外完全的圣洁，即使他披戴人的血肉之躯也是如此。
除了是末后的亚当，新约圣经还强调基督在国度的最后阶段做上帝的祭司和君王。你会记得，亚当和夏娃首先是作为君尊的祭司侍奉上帝，而上帝呼召以色列民做他祭司的国度，带领全人类侍奉他。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时，上帝就高摩设立祭司和君王，特别是大卫和他的王朝，作为他君尊的祭司侍奉他。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反复强调基督君尊祭司身份的原因，如他在希伯来书4章14节中所写，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把自己当作被罪献上的最后祭物献上，他为所有信他之人亲身担当了上帝的审判。除此之外，新约圣经还强调耶稣大卫家义的受膏者，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请听天使加百列在路加福音1章32到33节是如何向玛利亚宣告耶稣降生的。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因为基督完全成就了大卫家君尊祭司的职分，在他的带领下，上帝的国度就永远不会终结，上帝国度的目的要通过耶稣做王得到实现。我们思想新约圣经时代上帝国中的子民时，毫无疑问，基督是上帝的至高无上形象，成就了上帝让亚当、以色列和大卫家进行的侍奉。但新约圣经也强调，所有真信徒都与基督联合，所以现在的教会也是作为上帝国的子民进行侍奉。在新约圣经时期一开始的时候，基督教会几乎完全由犹太人组成，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悔改并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和他的使徒和众先知都是犹太人，在五旬节信主的人都是犹太人。在新约圣经时代的早期，上帝从住在应许之地的人，并且从散住在外邦人中间的人当中招聚来一群忠心的犹太人渔民，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让人相当惊讶的事情，上帝开始成就他的应许，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把外邦人大量带进上帝的国度，就这样把上帝国的祝福传递出去。这就是新约圣经说所有跟从基督的人，包括外邦人信徒，都是上帝得更新的形象的原因。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24节解释那样，相信的人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也是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9节把新约教会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新约教会描述为上帝君尊祭司的原因。 他在那里写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这里指的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上帝第一次称以色列民是他祭司的国度。但彼得把这句话应用于教会，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教会。地球上每一个种族当中跟从基督的人都被收养进入亚伯拉罕的家庭，所以整个基督教会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有跟从基督的人都是作为上帝在世上君尊的祭司服侍。我们宣扬基督的美德，成就上帝首先赋予以色列人的使命，带领世界进入上帝的祝福。
In 1 Peter chapter 2,
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八到九节，让上帝的子民知道自己是谁，就是他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他们其实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他们属于上帝，但是他们是有目的的人，就是他们发挥祭司职分的作用，他们实际可以代求，不像以前的祭司献祭，他们其实是为人，为上帝的子民代求。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有一个目的，就是其实就要宣扬他的美德，让许多人可以认识他，相信他，但我们也蒙召成为不同的人，就是我们其实是圣洁的人，我们要分别为圣。
既然我们已经看了新约圣经时代国度的地理位置和国中的人民，我们就要转过来看新约圣经中国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新约圣经中上帝国的发展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其中一样最激进的教导，它是如此激进，以至于第一世纪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拒绝接受耶稣为弥赛亚。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存在着许多宗派和分歧，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在耶路撒冷掌权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试图用暴力推翻罗马人的奋锐党人，还有一些被剥夺了权利住在沙漠共同体里面的人。尽管他们有许多的分歧，但他们都希望弥赛亚很快就会出现，让上帝的国度迅速和决定性地战胜全世界的邪恶。但是耶稣和他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挑战了这种普遍的期望，他们宣布了一些一直以来隐藏起来的事情，直到耶稣亲自解释，这些事才显明。耶稣是弥赛亚，但他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请听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如何解释上帝的国度是怎样降临到地上的。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耶稣在这个比喻中宣告，上帝的国度不是突然和灾难性降临，而是从小开始，就像一粒芥菜种，但随着时间推移，上帝的国度成长扩张，变得像一株大的芥菜树。正如新约圣经其他部分告诉我们那样，国度始于耶稣在地上的侍奉，相对较小和安静，但到最后基督再来时，他的国度要扩展到整个全地。按照这教导，我们要把新约圣经时代上帝国度的发展按三个展开的主要阶段加以说明。第一个阶段是国度开启，在基督和他第一世纪使徒和先知的侍奉中展开。两千多年前，耶稣在地上开启了上帝荣耀国度的最后胜利阶段，这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讲到，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在基督里上帝国度的第二个阶段 称为国度延续，这是上帝的国度贯穿教会历史成长的漫长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基督通过向全世界传讲福音，继续扩张他的国度。他呼召跟从他的人把传播上帝的国度作为他们的最优先要务。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6:33宣告那样，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寻求扩张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公义统治遍及全世界。在基督里，上帝国度的第三个阶段是未来国度的完满，这是基督再来实现上帝的计划，把全世界变成他国度的时候。请听约翰在启示录11:15是怎样描写上帝国度的这最后阶段的。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基督再回到地上的时候，他要击败上帝的一切仇敌，世界的国要成为上帝和他基督的国，从那时起，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回顾他在国度开启的时候成就的一切，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交托在耶稣的生死、复活和升天，以及2000年前圣灵的浇灌上。我们也把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放在基督在国度延续期间正在做的事情上，在升天基督的带领下，靠着圣灵的大能，教会继续把好消息传遍万民。当然，我们也把信心和盼望交托在将来国度完满时基督要做的事情上。基督要在荣耀中再来，带来充满上帝荣耀的整个新创造。我们在这一刻已经介绍了把旧约圣经中出现的一切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统一主题，这就是上帝的国度。我们已经看到所有旧约圣经作者都相信，从广义上说，上帝一直是而且永远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主宰，但他们也相信在狭义上，上帝的统治要随着时间推移而彰显，使上帝的命令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历史目标的实现始于太古历史，它延伸到上帝在以色列民历史上的工作，而这历史目标要在新约圣经时代的基督身上得到实现。凡查考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旧约可能让人感到困惑，所以始终要在头脑里看到大局，这很重要。所有旧约圣经作者对上帝的国度都有一套共同的信念，他们写书是要进一步推动上帝在地上的国度。他们知道上帝创造世界是要让这世界成为他的国，他要用他的荣耀充满世界，有一天他要从凡受造的领受无穷的赞美。上帝要通过人类他的形象来实现这一目的，尽管有邪恶的挑战，这国度却绝不会失败。旧约圣经每一次都预示耶稣是实现上帝这目的的那一位，耶稣要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他要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有这喜乐，就是他们要在那荣耀的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